那么我相信各位还很记得很清楚，这个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有这种像君王一样尊贵的这样的祭司的职位。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祭司，也不要忘记我们有当祭司的责任。我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天涯海角，神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成为那里的祭司，在那里侍奉神。那么今天呢，讲到仍然是从彼得前书里面出来的，而且我要继续的要讲祭司。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我来读，大家来听。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用彼得前书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今天所要学的这样子属灵的教训恭敬的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灵祭，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名词。那么诸位知道，当一个祭司是要献祭的。那么既然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人人都是祭司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献祭。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献的祭是要杀牛杀羊，然后呢把这些经过一个很繁复的手续的这样子一个牛羊呢献在祭坛上面，那么完成了他这个整个献祭的一个仪式。那诸位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旧约时代的献祭，不管是牛羊也好，不管是其他的说是素祭啊，或者是用面啊，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牛羊，所有的祭都是预表了我们在新约时代所献的祭。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牛羊啊是完全没有罪的，但是却因着我们的罪，替我们的罪死掉了，献上我们罪的代价。所以在旧约时代所献的祭，事实上就预表在新约时代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祭司，他本人也是一个祭物，他把他自己一次献在祭坛上面，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的代价。所以他一次献祭，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就变成被悦纳的他的神国的子民。那么他同样的，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为他的祭司。那但是我们献的祭呢，却不再去宰羊宰牛啊，我们已经不再做在旧约时代做的那样的事情。我们在新约时代是献的是叫灵祭，我们的祭是在灵里面献的祭。我们都是祭司，当然祭司都要献祭。新约的教会献的是灵祭，那请问什么是灵祭呢？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就是要讲什么叫灵祭。好，祭司当然要洁净。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祭司献祭之前，他那个洁净的礼啊，哦，那就是非常非常长的篇幅啊。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献祭要怎么样洁净，在其他的这个小先知书、大先知书里面都讲到要怎么样子来洁净。那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用一节圣经来看啊。在利未记第16章第14节说，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意思说，杀了一只公牛以后它有血， 那么这个祭司呢，要带着这个血，要进到施恩座。诸位还记得哈，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施恩座是在至圣所里面，啊，是代表是神的同在的地方。那么这个祭司呢，他自己洁净礼了以后，他还要带着这个公牛的血进到这个施恩座前面，然后到了施恩座前面，他又用指头沾了一点血，然后弹在施恩座的东边，然后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圣经里面的七次就是代表很多次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要用血来洁净。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献这种赎罪祭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流血，因为血不流血的话我们罪不得赦。所以这个流的血就代表我们现在要求也去请求恳求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仪式。我刚刚讲过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血，这个血是耶稣基督的血。好，那么所以旧约祭司的洁净礼非常麻烦，而且它是基本上是在外面的一个仪式，新约圣经呢的洁净呢是内在的。所以这里说做洁净的祭司，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先洁净我们，就像旧约的祭司一样，他需要洁净他，然后他才能够有资格献祭。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人人都是祭司，你就可以随便做一些这种献祭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的要求还是要洁净自己。你要怎么洁净呢？你如果不洁净的话，你虽然有祭司的资格，但是你却不能做祭司的事情。所以怎么洁净呢？这个洁净是内在的洁净，要求我们从里面洁净。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这种洁净绝对不会比旧约容易。你说哎呀，旧约已经很难了，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要杀牛，要弹血啊，用指头弹血等等等等，好像很麻烦。但是我们新约的祭司的洁净绝对不会比旧约容易。好，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里讲到灵祭呢，马上就讲到要除去一些东西，等一下我们看除去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消极的，就是说我们要做要洁净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里面有些东西要把它除去的，意思说你要拆毁，你要把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原来都有的这个东西，这些东西要拿掉，要拆毁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拿走。另外呢他又说到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意思说要建立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整个的洁净的过程当中，要献灵祭之前要做洁净的过程当中，有消极的拆毁，有积极的建立，两件事情都要做。好，我们先来看需要拆毁的是什么。这个首先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除去的是什么，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我们仔细来看看，首先恶毒，我们和合本的圣经说或作阴毒。什么叫做阴毒啊？阴毒就是你在里面人家不知道的，你在里面有一个坏念头，这个坏念头呢是想算计别人，别人不知道啊，是看不见的，对不对？叫看得见就不叫阴毒了，就叫阳毒了。所以阴毒代表就看不见的，但是你里面呢已经有那个诡计，有那个坏念头要算计别人。其实啊，我们大部分人不会生下来就会去想要算计别人，不会的啊，通常都是怎么样，通常啊都是在这种小事上面，我们不经意的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小事情呢，结果哎，我发现我这样子去做，虽然人家受了这个损害，但是他不知道，结果呢我受了很多的利益，哎，尝到这些小甜头啊，这种叫做罪的甜头啊，罪中之乐啊，然后以后呢就不经意的都会变成这种阴毒的心思就正种在我们里面啊，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另外还有一个诡诈，诡诈也是一样，你诡诈是在里面诡诈，外面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层面的时候都是还留在鬼里面，外面看不出来。到了下一个阶段，假善嫉妒，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已经坐在外面了， 但是仍然在人家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是假善嘛，人家看到你呢是蛮好的，你做了好事儿，但是结果呢，你是因为有一个目的的，甚至因为借着这些行善的事情，你要算计别人，设立一个圈套，让别人上当。像这种事情是做到外面，但仍然看不出来，这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啊。然后最后呢，叫做一切毁谤的话，这什么意思？就开始讲出来了，不但坐在外面，而且人家也看得见了，也知道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从里头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坏的方向走，走到最后呢，就叫做一切毁谤的话。其实一切毁谤的话只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些我们坐在外面人家能看得到的这些罪恶的事情啊。我想彼得他受圣灵感动这样子写，他是有他的道理的。各位你看到没有？你觉得好像圣经的话好像都是一些，哎呀，好像这个讲的东西啊，我们觉得它都对，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没讲到我们心里面去。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应该像两刃的利剑，插到你的心里面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诡诈的人，我希望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假善的人，我也希望你不是。我当然更希望你是一个不说毁谤话的人。但是如果你偶尔不小心这样子做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圣经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假如你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就代表你里面的心已经败坏了。你如果不从里面开始的话，要把这些东西除掉的话，你是用一些道德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这个教育的方法，勒住我的舌头不讲这些话，忍耐，功效是有，但不是很长远的。主要的还是要换心呢，从心里面开始。所以这是要拆毁的。什么要建立的呢？需要建立的，圣经上面说要爱慕灵奶，在原文里面呢是爱慕神话语的奶。你如果看钦定本的圣经的话，它翻译是叫做 milk of the word， 意思说是神的话语就像是一个奶一样。他说我们像一个新生的才生的婴孩，那么很渴慕吃妈妈的奶。那么我们呢，在主里面现在也重新重生了，重生了以后呢，我们也渴慕认识这个神。认识这个神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读他的话语，要渴慕这个话语，渴慕这个灵奶。那么这里得救呢，在原文里面是长大的意思。初代的信徒都是得救不久的，都是新基督徒，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老基督徒，都是得救几年的，所以很需要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要读圣经啊。感谢主，在初代的教会里面，除了有旧约圣经以外，已经开始有我们今天所读的新约圣经里面这些书信啊，还有这个最早的几本福音书啊，像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在很早的时候，初代教会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广为流传啊，就已经有这些神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对，那么除去的是毁谤的话，建立的是神的话，对不对？因为灵奶嘛，灵奶是神的话，这两个都是话，你看到没有？这是很奇妙的啊。那么毁谤的话是从里面的老我出来的，我刚刚说是里面的心不正的时候，到最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就变成了外面的一种很罪恶的行为。但是神的话却什么呢？神的话就是从外面圣洁的神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所以你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原来里面是败坏的，里面是有很多污秽的，但是彼得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把里面的污秽从外面来神圣的神的话语来代替，用一种话来代替另外一种话。前面的话是败坏的，是灭亡的，是属于我们老的生命的，但后面这个话是属于我们新生命的，要从外面进来，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潜移默化的工作。感谢主。那么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的，就是婴孩需要吃奶， 对不对？但第二个比喻呢，是建房子。建房子需要石头，它是建材嘛，那个时候的房子都用石头堆起来的啊，建材。所以呢，还用两个比喻，这段圣经里面，虽然短短的一段圣经呢，但两个比喻。所以我们看婴孩，婴孩爱母灵奶，他这里讲过，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奶是可以喝进去的，是有滋味的。他这里说，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什么是如此是什么呢？就是爱慕那个灵奶吗？但你必须要尝过这个主恩的滋味啊！我就想起我家有一打筷子，上面写的来尝尝主恩的滋味。筷子是拿来吃饭的，对不对啊？对，难道我们用这样的筷子吃饭，你就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啊，当然不是。对，那怎么样尝过主恩的滋味啊？只有经验过神的大能，你才会真正的渴慕亲近神。我上个礼拜五，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溪水边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向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的一段经验哈，我希望他不介意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他的经验。他们在就是最近这一个假期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还有他们的女儿，全家三个人开车子到佛罗里达去，结果在这个 Interstate 95号公路上面呢，他的车子滑出来，然后滑到这个两边公路的中间，还没停下来，还往外面的就是对面的两个线冲过去。听说有两部车子看着他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刹车了，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居然闪过去，所以他车子继续滑，滑到那个公路的另外一边，最后撞在一棵树上面停下来了，有惊无险啊！我们的弟兄说，当他一切晓得没有问题，而且知道他的太太跟孩子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要受洗，第二个想法是我以后再也不跟我太太吵架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知道你的性命在毫发之间的时候，上帝救了你的时候，你对于你的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去修那个车子，也不是去怎么样子来善后，这不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我要受洗，想到的事情是我跟神的关系，第二件事情想到了，我以后不跟我太太吵架了，这是人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尝过了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上帝给你的话语对你生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我前一阵子看过一位牧师他写的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很渴慕，跟这个知道有另外一个年长的牧师啊，他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呢他就要求跟那个年长的牧师啊一起祷告，他想学一下怎么样子啊能够跟神祷告。那位年长的牧师说，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去祷告，然后都低头下来，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这个年轻的牧师怎么等了半天呢，也没有听到这个年长的牧师开口祷告。那个年长的牧师把头低得很低，然后呢跪在地上，就一直在那里静默的祷告。当然这个年轻的牧师也不敢开口，所以他也跟他一样跪在地上，也在那里静默的祷告。这样事情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以后，两个人都没有一个声音了。那个年长的牧师终于把头抬起来，年轻的牧师发现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上帝的交通 是不需要有声音的。这位年轻的牧师后来他写的见证，他说他这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见证到一个人可以跟上帝有这么深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通。他说当我们这样子深的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感动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说那个牧师感动的热泪盈眶，然后那个牧师，那个老牧师也没有说擦干眼泪，也没讲第二句话，他又跪下来又继续祷告，又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次一个小时时间过去以后，这个年轻的牧师也是泪流满面。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人的祷告两个小时没有讲一句话，但是他们内心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交通，却是不能够有其他任何人任何的话语来形容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叫做尝过主恩的滋味啊！你尝过了主恩的滋味，你跟主有这么深的关系，你能不爱慕亲近他吗？你能不喜欢学习他的话语吗？这第二个比喻叫做建房子，盖房子的比喻，我们中文圣经里面说的叫做建立一个灵宫，用宫子宫殿的方法啊。那么事实上你如果看原文圣经就是房子的意思啊，在建造房子。他说主是活石，石头还可以变活的，活的石头，一个石头在地上你如果没有人去搬动它，它是不会动的，是死的石头，但是主呢却是一个活石，石头是一个活的，它可以来建立房子。这里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匠人所砌的绊脚石已经成了匠人所宝贵的方脚石。什么叫做绊脚石啊？绊脚石就是你如果走路的时候发现这个路中间有一块石头，这是一个绊人的脚啊，一脚就把它踢开来了。所以这个石头对于走路的人来说只有绊脚的功用，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把它一脚踢开就完了，这叫绊脚石，就是代表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功用都没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石头，同一块石头却是成了另外一个匠人的宝贵的方脚石。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的地方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是房脚的那个头块的石头，那个石头要请最经验的老师傅来摆的，没有经验的老师傅如果摆错的话，那个房子就砌得歪歪的。他看准了，他用一些工具量了好了以后，他把那个石头往那里一摆，摆正了以后，这个时候其他的这些小师傅、就能够来盖房子了。所以那一块石头非常的重要，所以叫做房脚的头块的石头，是这个整个房子里面盖房子的最重要的石头。这很明显的，这里讲了两个匠人呢、第一个匠人跟第二个匠人是指两种人。第一个匠人看了耶稣基督是一个绊脚石，他把它弃掉了，不但弃掉了还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同样一块石头却是被其他的人看为极为宝贵，把它当作房脚石。端看你怎么样子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人看来，在当时的宗教领袖看来，他们恨为眼中钉，赶快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把它除掉它，因为如果不除掉它的话，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众人都要跟从他了。一些宗教的领袖看到当时这些其他的这些犹太人都要跟着他了，所以要把它除掉，所以是一个绊脚石，把它踢开来一点功用都没有，把它踢得越远越好，赶快踢开。但是信靠他的人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方脚的头块的石头。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六节这样子说，他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句话，彼得在这里引用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就预言了，预言 这个房角的头块的石头，上帝看为宝贵的是弥赛亚，要把它摆在西安这个地方。西安就是神所同在的圣殿的那个山，叫西安山，要把它摆在那里。所以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那么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活石，然后又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上帝是个活石，活石是可以来用来被建造的，我们也是应该是活石。问题是我们能被建造吗？我们消极的是要把里面的这些恶毒，以至于我们外面做出来一些罪恶的事情，包括毁谤的话，要把它除掉。但是要建造的是用神的话语，而且要经历神的恩典，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这样子慢慢慢慢的，你就会潜移默化就被建造成一个能够让主住在里面的一个灵宫哈。所以我们能被建造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可以的。你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你现在可能是一个 一天到晚讲人家毁谤话的人，已经从骨子里从心里面到外面都毁坏了，不要紧，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改造你，神的话语进到你里面，你只要愿意，你愿意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尝尝主恩的滋味。好，讲到这里呢，我就必须要换个话题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旧约的先知啊，这个祭司啊，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的，在新约里面是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故事。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律哥去。这个圣经里面讲下上啊，并不是说是高低的关系啊，有人说下山啊，所以是因为在山上比较高，所以下到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就是下，不是的。圣经里面凡是说下，就是离开耶路撒冷，朝着耶路撒冷走就叫上。所以他们上下的关系完全是跟这个圣殿有关系，你对着圣殿走就是上，离开圣殿就是下。这里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律哥去，他要耶律哥是另外一个城市，这个中间呢有一段山路啊，结果呢这个人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个底下还有好多节的圣经，我就不读了哈。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动了慈心，不但去帮助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一个人，还给他裹伤，然后把他带到最近的客店里面去，然后呢让客店里面让他休养啊。这个人实在要走了，还留下银子给这个客店的主人，让这个客店的主人继续的照顾他。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慈心的人，所以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我今天在讲的不是这个目标，不是集中在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呢，这里有一个第一个人叫做一个祭司，讲得清楚是祭司，这是在旧约时代的祭司啊。这个祭司走过这条路，看到这个人已经被强盗打了个半死了，他看了一下，他决定不碰这个人，走掉了。然后过来又跑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也是祭司啊。为什么叫利未人呢？利未人是有资格当祭司的啊，可能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轮班当到祭司，所以没有把他叫做祭司，但是他事实上也是祭司。头一个人是祭司，他已经轮班当祭司了。这两个祭司看到这个要死的人，都从间旁边把他绕路绕过去了，不理他。有人说，哇，这个人，这些祭司怎么这么大的这么这个啊、这么忍心啊，其实啊有道理的。 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按照旧约圣经的说法啊，祭司他要献祭之前他要洁净，但他洁净了以后如果去碰死人的话，他就算不洁净，所以他要从头要经过一些洁净的礼，哎呀麻烦透了。所以呢他为了要避免麻烦，所以他就不碰这个快要死的人，因为他怕自己惹了这种肮脏，所以他就不去救这个人，所以就绕过去了，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外邦人却救了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一向是跟犹太人不是很友好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动了慈心，看到这个人虽然是不友好的啊，从来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犹太人，但是他现在呢被强盗打了个半死，所以他去救他。这就让我讲的想起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啊，小月月的故事。等一下我们会放一个这个video 让大家看看啊。小月月是一个2岁的小女孩，被车撞了。听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啊，在一条小巷子里面，等一下你就看到了。被车撞了以后，这个小月月倒在地上啊，这个压她的这个车子前轮碰了她，犹疑了差不多半秒钟吧，然后决心后轮也压过她。然后呢这个中间一共有18个人看到小月月，没有一个人去救她。好，我们现在把灯关了好吗？看一遍，不用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我看到这一个 video 的时候，我心都碎掉了。当然，在网上面反应非常的激烈。有一个人说中国已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我就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里面有一句话，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确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今天呢没有人侵略中国，但是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网上这个人说是最缺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点怜悯的心，最作为一个人所最基本的怜悯的心已经没有了。有人说是因为怕去救这个人可能会被那个人诬告说是他来创这个人的。原因是因为听说也是在南边有一个人被车撞了，结果有一个路人呢就来帮助他，结果被撞的那个人呢却诬告这个来帮助他的这个人是撞他的人。这件事情到了法庭里面去，那个法官呢 说是找不到证据证明这个人没有创他，所以就定他有罪。当然这是一个糊涂的法官，那这也就罢了。我心里面想啊，我说假如这十八个人他知道在这个巷口上面有一个隐藏的摄像机，我相信他们不会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一个隐藏的摄像机，那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上帝都看见，上帝都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也常常想，如果是你是我，我们会救小约约吗？我没有把握，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这个人假如是那个十八个人当中的一个，我可能也跟他一样就这样走过去了。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我也怕麻烦啊，走过去是最不麻烦的事情。但我转眼一想，主啊，求你怜悯我，这是我里面的败坏让我这样想。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是神的祭司的话，你里面的败坏被神的话语来洗净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知道，就算是要有人救你，有人诬告你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去救这个人。去碰一个要死的人，不但不洁净，而且还会是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新约跟旧约的区别就在这里啊。旧约因为它是预表，所以有很多的遗文，这遗文都是预表，预表将来的耶稣。现在耶稣已经来了，这些预表都不需要了，遗文上面的这些程序都不需要了。现在神看到我们是内心，要我们献的祭是灵祭。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愿意冒着被诬告的危险还去救人的话，那你献的祭就是灵祭。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也是彼得前书啊，告诉我们，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假如因为你去救了小约约，结果呢惹了麻烦，你甚至要做官、做官司、下监牢、受苦了，这里告诉我们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喜爱的，可以喜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叫做为主受苦，为行善而受苦，这是灵祭。能忍耐是要靠耶稣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话里面最后一节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各位弟兄姐妹们，只有靠着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献上这个灵祭。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把他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面。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这样子讲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这是讲耶稣的血啊，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各位，我们刚才读到，在圣所上面要用那个血，要在施恩宝座的东边要撒，然后在施恩宝座前面要弹七次，那个血就是耶稣的血。耶稣用自己的血一次献上，作为我们所有赎罪的一个灵祭。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做了这个灵祭，他现在呼召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他做这样的灵祭。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上面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哥哥他山上面，你就成了一个无形的至圣所，垫子里面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打开了神跟人之间一条宽广的道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里面，坦然无惧的来献上这个灵祭。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替我们做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结束。第一，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祭司，你要洁净。很重要的是，你有事情要被拆毁的，你也需要被建造的。拆毁的是从你内心的深部开始的那种败坏，别人可能不知道的，可能你看起来还是做好事儿，但是你却是伪善，你是诡诈，这些事情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把它除去的。而且是从心开始，从神的话语开始，与主同行，你必定尝到主恩的滋味。有人说像向弟兄的这样的经验，有人说哎呀，这样的经验呢，我不要也罢。我们由不得我们的，我相信向弟兄他出这个车祸，他也不是故意要去出这个车祸的。但是当你临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晓得上帝是多么值得我们去亲近他的。当你跟神亲近，你就知道主恩的滋味有多么好，你就知道主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最后呢，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要付代价的，而且你常常这个代价是你受苦难，会不会被关到牢里面我不知道，可能会，但是你能忍耐，因为你如果能忍耐的话，你就是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你如果听到今天的信息，你自己感动，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愿意被神的话语洁净，也做一个潜移默化有个新的生命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感谢。有没有还没来位，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但你今天你愿意变成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把你的手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有没有来位？好，我要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今天的话语对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你看了小月月的这段 video 是什么感觉？我看的时候我的心都碎掉了。我看到的时候，我发现我跟旧约的那些祭司没有两样，我可能也会为了要不惹麻烦也就过去了。但是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做。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让我们从我们的心开始改造，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付上代价，愿意付上灵祭，献上灵祭的这样的一个祭司。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把他的话语深深的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成为神所悦纳的一个祭司。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